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时事经纬国际新闻。首先请听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3月16号星期天，美国东部日光节时间上午10点，中国时间晚上10点。我是肖华。这次节目主要内容有参加寻找马来西亚航空公司失踪班机行动的国家已经增加到25个，乌克兰的克里米亚地区全民公决投票决定是否加入俄罗斯，韩国说朝鲜至少又试射了18枚短程导弹，美国国会担心国防军费紧缩导致美国丧失空中优势。以上内容欢迎收听。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马来西亚当局说，参加寻找马来西亚航空公司失踪班机行动的国家已经增加到25个。此前这架飞机被认定可能飞越了若干国家。马来西亚交通部长侯彩英说，又增加了11个国家参加搜救行动，并且说失踪的飞机可能飞越了其中部分国家，最远可能向北抵达中亚地区。当局没有排除这架飞机在发射卫星信号的时候是在一个未知的陆地上。目前对马来西亚失踪飞机的调查集中在机上239名乘客和机组人员的身上。马来西亚当局说，警方已经搜查了2名飞机驾驶员的住宅，正在调查从其中一人住宅那里得到的飞行模拟器。当局对这架飞机离开吉隆坡之前可能接触过这架飞机的工程人员进行了询问。与此同时，越南的和马来西亚都在南中国海上空在搜索失踪的马航班机。马来西亚总理说，他们高度的肯定有人故意关掉了航班上的通讯收发设备。请听美国之音报道。
马来西亚总理说，他们高度肯定有人故意关掉了马航班机的通讯收发设备。失踪飞机上共有239人。马来西亚总理纳吉布·拉扎克在星期六的记者会上说，南中国海的搜寻将要结束，官员们将重新评估人力装备的部署。他补充说，失踪飞机停止向卫星发送电子信号后，有2条可能的轨迹，那就是哈萨克斯坦边界地区的北部至泰国北部一线，或者印尼南部至印度洋南部地区一线。马来西亚总理说，飞机的失踪已与蓄意的行动相吻合。马来西亚当局已经把调查重新聚焦在机组人员和乘客身上。他没有接受记者的现场提问。美国官员表示，载有239名乘客的失踪马航班机可能已经坠入印度洋。370航班一周前失踪，调查人员截至目前仍然没有发现任何有关飞机遭遇的确凿证据。美国官员告诉美国广播网说，有迹象显示这架班机在印度洋向西大大偏离了预定的航线。白宫发言人卡尼说，由于他所称的新信息，美国可能把搜索范围扩大至印度洋，不过他没有详细说明。马来西亚交通部长沙希穆丁侯赛因星期五说，有些情况迫使他们把搜索范围扩大到印度洋。印度洋与客机上星期从雷达消失的位置相差数千公里。印度军方的飞机已经飞越安达曼和尼科巴群岛寻找失踪的飞机。这一区域由500多个绝大多数没有人居住、森林茂密的岛屿组成。印度海军也参加了搜救行动。调查人员认为，这架班机在从雷达上消失之后，可能又飞了好几个小时。他们表示，这架班机当时向一颗通讯卫星不断发送电子信号。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乌克兰克里米亚地区正在进行是否加入俄罗斯的全民公决投票，当地俄罗斯裔的居民占多数，民调显示有 80% 的人支持加入俄罗斯。此前美国提出了有关克里米亚公投无效的决议案，但是在联合国安理会被俄罗斯否决，中国投了弃权票。与此同时，美国总统奥巴马在白宫召开国家安全团队的会议，听取有关乌克兰最新局势的简报。美国和一些西方国家谴责公投非法，并表明不会承认公投结果。西方国家预计还会加大向俄罗斯施加压力。德国媒体报道，七大工业国计划孤立俄罗斯，包括把俄罗斯驱逐出八国集团，并且把下次的峰会从原定的俄罗斯索契转到伦敦举行。在公投进行时刻，有一些克里米亚人表示他们很高兴为加入俄罗斯投票。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阿洛特从新飞罗布尔发来的报道。
克里米亚地区的首府选民星期天在阴云密布的气候当中，顶着零星的雪花参加这次有争议的公投。他们的选择只有脱离乌克兰加入俄罗斯，或是恢复他们在1992年宪法中规定的地位，即在未来加入俄罗斯的时候拥有相当大的回旋余地。反对这次公投的人士认为这个行动是个骗局，认为当前公投受到了俄罗斯和亲俄力量的控制，受到两个星期前刚刚上台的克里米亚地区政府的控制，而这个政府上台是在武装人员占据议会并宣布了独立的情况下发生的。但是对很多选民来说，特别是年长的选民来说，回到莫斯科羽翼的保护之下，重温苏联时期的旧梦，简直就是梦想成真。
23年了，请别让我流泪。
在另一个投票站，克里米亚议会议员弗拉基米尔·克里尼奇尼科夫准备在加入俄罗斯的选项上做记号。
Все люди получили возможность сами определить свою судьбу, судьбу своих детей, судьбу своих...
他说，人民有机会决定他们的未来。他说，这是一个庆祝活动，庆祝民主的活动。的确，克里米亚用了大笔的经费投办这次公投，把它办成了一个喜庆的亲俄罗斯的节日。来自已经是俄罗斯联邦共和国的演员们在克里米亚首都的一个集会上登台表演，动员选民投票。其中来自达旦斯坦舞蹈演员试图影响克里米亚的达旦社区，达旦社区的领导人誓言要抵制这次选举，他们认为选举是非法的。达旦族裔的克里米亚商人埃尔文罗斯特莫维奇和其他一些人都鄙视加入俄罗斯的想法。他说，人们不懂这个事实，那就是俄罗斯是不会信守诺言的。他补充说，任何敏感的人都会理解，没有人会关心我们。许多人的确关注克里米亚局势，但是对于那些希望保留克里米亚作为乌克兰一部分的人来说，他们似乎已经无力回天了。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北约组织的发言人表示，北约几个网站受到了网络攻击，但是没有对北约的正常运行造成影响。北约没有说明是谁对北约网站发动了拒绝服务式的攻击，但是一个自称 Cyber Berkuk 的黑客组织声称，这个攻击是由于他们对所称的北约干涉乌克兰事务不满的爱国者发起的。北约专家正在努力恢复网站的功能。与此同时，在莫斯科有数万民众走上街头抗议俄罗斯派军队进入克里米亚，并且要并吞这一地区。 示威者批评普京政府不采用文明和法律手段，而是用武力对待邻国。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的报道。
在克里米亚举行全民公决的前一天，几万名民众星期六在莫斯科举行了和平大游行和集会，抗议俄罗斯出兵克里米亚。这是最近几个月以来最大的一次反政府示威，同时也是乌克兰危机爆发后的首次大规模反战示威。媒体和组织者说，大约3万到5万人参加了星期天的抗议活动。示威活动的参加者们通过决议呼吁俄罗斯从克里米亚撤走军队，不要干涉乌克兰的内政，让乌克兰人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示威中的标语有：莫斯科支持基辅，基辅支持莫斯科，占领克里米亚是俄罗斯的耻辱，不要战争，普京是小偷，释放政治犯等等。人们在游行中不停地高呼口号：乌克兰和俄罗斯不要普京。许多人手中举着当年苏联持不同政见者抗议苏军入侵捷克斯洛伐克时的著名标语：为了你们和我们的自由。乌克兰基辅独立广场反政府示威者不久前使用的一些口号也时常在这次莫斯科的抗议集会上被重复。身背欧盟旗帜的莫斯科医生弗拉基米尔说，俄罗斯人应该仿效乌克兰人走追求民主的道路，但是他担心克里米亚的全民公决会造成乌克兰和俄罗斯两国政局动荡。弗拉基米尔说，我们非常害怕，我们害怕在投票之后出现动荡，我们祈祷局势能够平静。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一直都是兄弟民族，我们之间绝不应该爆发流血冲突。许多示威者说，普京在乌克兰的行动远远违背了普世民主价值。莫斯科小学教师列马认为，俄罗斯出兵和吞并克里米亚的理由非常荒唐，不是一个现代文明国家的做法。列马说，我想说的是，俄罗斯针对克里米亚的领土要求，如果根据俄罗斯的说法，世界上有太多的国家彼此之间都可以提出领土要求，如果说是为了保护俄罗斯族人的安全而出兵，那等于是为战争寻找借口。不仅如此，俄罗斯族人历史上对克里米亚这片土地拥有的时间远远比不上克里米亚汗国。按照这样的逻辑，土耳其要比俄罗斯更有理由，也更应该对克里米亚提出领土要求，而且土耳其应该排在第一位。另一位小学教师米哈伊尔说，普京正在走苏联曾经走过的侵略邻国的道路。米哈伊尔说，你要想同邻居友好相处，你就不应该抢占人家的房间，或是把人家的整栋房子都夺过来。要想同邻国建立友谊，完全不需要采用掠夺的方式。因此毫无疑问，我坚决反对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现在俄罗斯越来越多地在干这种事情，我为我的国家感到羞愧。星期六在莫斯科同样也举行了支持普京、支持克里米亚并入俄罗斯的集会，有大约7000到15000人参加。这次集会的组织者是俄罗斯著名政治学者库尔基尼扬，他以反美和反西方以及一直主张重新恢复苏联而闻名。集会中的演讲者呼吁绝不允许在莫斯科出现类似乌克兰基辅独立广场那样的反政府示威，但集会中的许多参加者对集会的主题似乎并不非常关心，一些人甚至不知道更不能解释自己手举的旗帜和标语的内容。集会中还播放了许多苏联时代的老歌曲。以上是美国之音特别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韩国国防部官员说，朝鲜试射了至少18枚短程导弹。此前平壤已经进行了一系列的导弹试射，韩国和美国都加以了指责。韩国联合通讯社援引有关官员的话说，导弹星期天晚上从朝鲜半岛东海岸发射，在日本海上空大约飞行了70公里。根据联合国的制裁方案， 朝鲜可以试射短程导弹，而平壤也经常对它的武器装备进行测试。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国会有议员担心国防军费持续的紧缩会导致美国空军难以维持空中优势。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宝报道。
国会众院军事委员会3月14号星期五就2015财政年度空军的预算举行听证会，委员会主席麦吉恩表示，总统递交的国防预算难以使美军保持在空中和太空长期享有的优势。
我们在空中、太空和网络空间的技术优势正在减弱，我们的部队连满足日常要求的能力都受到约束，他们应对危机或冲突的能力更不用提了。
五角大楼向国会递交的2015财年国防预算额的空军部分是1093亿美元，比空军原本提出的预算额减少近70亿美元。根据这份预算报告，空军计划在新财年中裁员17000人，在未来5年内将大约500架军机退役，包括所有 A-10 型雷霆攻击机和 U-2 高空侦察机。
Congresswoman Sanchez,
国防部空军部长詹姆斯在回应国会议员们的忧虑时说，由于国防经费紧缩，空军必须缩小人员和装备规模，同时添置性能更加优越的武器装备。
So in general, our decision.
总的来说，我们决定缩减规模，以换取更强的军事能力。这意味着在必要的时候缩减人员编制和部队机构，以维护备战能力并确保军事技术优势。
Technological superiority.
空军计划添置更多、更先进但也更加昂贵的 F-35 型战斗机，取代 A-10 型雷霆攻击机，并订购更多先进的 RQ-4 型全球鹰侦察机，代替 U-2 型高空侦察机。众院军委会成员惠特曼在听证会上说，中国空军正积极提升反介入和区域阻隔能力，威胁到美军应对武装冲突的能力。
前进20公分。
When we know the Chinese,
他质问空军参谋长威尔什是否放心美军做好了准备应对这种威胁。威尔什说他一点也不放心。
在目前的备战状况下，我担心我们是否有能力应对任何状况。眼下美国空军只有38%的作战中队做好了准备，而我们的标准是所有作战中队都应做好准备。
根据国会通过和白宫签署的法律，联邦政府可能会从2016年起恢复实施自动削减开支措施。军方警告说，再次实施自动削减措施将严重减弱美军保卫国家安全的能力。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澳大利亚一个智库发表的最新报告说，美国有必要在印度洋和太平洋围区维持它的地区领导地位，否则亚太地区会有走向军事化和甚至战争的危险。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思阳报道。
澳大利亚智库独立研究中心最新发表了一份题为《在中国崛起背景下保护和平》的报告。报告建议美国延长在印度和太平洋地区的领导地位，促使中国和平崛起，同时保护印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报告的作者、独立研究中心研究员本杰明·赫斯科维奇说，失去美国的领导对亚太地区来说将是灾难性的。
因为如果没有美国在安全上的保障，当然这不太可能。像中国这样越来越强势的国家会试图利用这个机会，他们现在越来越强势，也越来越好战。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的军事力量也在发展。2003年到2012年期间，中国的国防预算增加了将近175%。在刚刚结束的中国两会当中，中国领导人还宣布，2014年中国的军费还将继续增加。与此同时，从东中国海到南中国海到印度次大陆，中国都与周边国家陷入了领土争端。赫斯科维奇说，中国周边的国家担心中国会利用新增的军力单方面改变印太地区的领土现状。 为了印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他建议美国和亚洲国家应该尽力维护印太地区的领土现状，甚至在政策上要采取战略性的模糊。
我们建议的战略性模糊就是要采取这样一种政策，让北京摸不清楚日本、美国和其他亚洲国家维持领土现状的决心。这些国家一方面要向北京发出保护领土现状的信号，但是同时又不要对领土要求做出太极端的反应，这样可以避免问题的升级。
他说美国在台湾问题上正式采取了这种战略。他说目前中国似乎在接受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但是中国的真实意图谁也不清楚。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副所长郭宪刚认为，在领土要求上中国是不会让步的，但是中国并不打算挑战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
中国不挑战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只是对这个体系进行一些改革。
他说比如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机构，中国的义务在增加，相应的中国也希望权力有所增加。他还说中国倡导美中之间建立新型大国关系，就是要避免以前崛起的大国和既有大国之间的命运。不过赫斯科维奇在报告当中指出，美中新型大国关系受到两国战略互信缺失的影响。美国智库大西洋理事会亚洲项目主任班宁·加勒特说，美国不会离开亚太地区。他说美国从二战以来甚至更早时候就已经是亚太地区的力量。他还说中国也应该意识到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存在有助于中国的和平崛起，更有助于中国的崛起被周边国家接纳。
So I think China has to recognize the fact that
中国应该意识到这样一个事实，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存在是一种保证，实际上是对中国有帮助的。如果美国在那里的话，人们会对中国的崛起以及军力的日渐增强就不会那么担忧，这样大家就会更愿意和中国合作，解决领土争端或者是发展经济关系。
他说如果美国抛弃日本，日本发展核武器的可能性就会很大。他还说虽然赫斯科维奇的报告指出了印太地区的现状，并指出了美中之间的问题，但是报告忽略了一个事实，那就是不管喜不喜欢，美国和中国是被绑在了一起，他们在朝鲜以及气候变化等问题上必须合作。 VOA 卫视思阳任于洋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已经担任了多个最高职务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又出任军委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领导小组的组长。习近平是中国共产党的总书记和中央军委主席，并且在这之前先后担任了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国家安全委员会和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的负责人。分析人士说，习近平主政一年多以后，已经成为继当年的毛泽东之后权力最大、头衔最多的领导人。不过目前仍然没有办法判断，习近平独揽大权是为了巩固自身权力，还是为了推进他所倡导的改革。中国西北部藏区一名僧侣自焚。中国官方的新华社说，一名青海的僧侣星期天引火自焚，但是没有提供详细的消息。美联社的报道说，青海省泽库县有一位公安人员证实了自焚的消息，并说自焚者是在一个寺庙外面实施自焚行动的。这名公安人员没有透露他自己的姓名。青海省紧邻西藏自治区，从2009年以来已经有100多名藏人在藏区自焚。中国政府说，这些藏人自焚的行动受到国外藏独势力的鼓动。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中国人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的妻子刘霞再次表达了希望能够出国治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陆阳报道。
中国政府呢，就是说对于政治犯这个服刑过程中，他不仅仅要剥夺你的自由，剥夺你发出声音的权利，而且呢实际上也是一种，现在来讲的话他一病危了， 马上要撒手人寰了，政法机关就像抛一件垃圾一样的，就把它从那里边就是想要抛出去，这样就是逼着那个家属这个办取保候审。
刘霞的友人3月15号转给刘霞关注组一封刘霞的亲笔信，他在信中表示，他现在所面临的压力和艰难是大家无法想象的，所以希望出国治疗。刘霞希望大家能理解他的选择。刘霞自2010年10月刘晓波获奖开始，就一直处于被当局软禁的状态，身体状况令人堪忧。今年1月中旬，刘霞终于因心脏严重不适被紧急送往医院。从那时起到3月10号，刘霞总共进了6家医院，其中3次是急诊。刘霞的代理律师莫少平说，刘霞在国内医院的治疗困难重重，他本人和家人一直都希望出国治疗。
啊，这个他早就有这个表示了，这个不是现在。本身他因为他在国内本身的这个治疗，确实是就是障碍重重吧。他从那个春节之后到现在，实际上是换了6个医院，就一个医院，哎，这个医院说好了。还没那什么呢，又出去，那个医院刚检查呢一点点，往后又给轰出去，所以他在国内这个本身的这个治疗就等于是障碍重重，就困难重重吧，很多很多的障碍。
刘霞被软禁的这些年没有正常的生活，他被禁止见朋友，禁止使用电脑，禁止跟外界的联系，直到最近当局才准许他跟朋友有限度的电话交流，但是仍然禁止他跟媒体接触。这样的生活让他的身心受到极大的伤害，医生最后的诊断结果是排除心脏病，他的心脏严重不适主要是心理疾病所致，需要改变环境。莫少平说，
他这个诊断呢，实际上是就是说你要改变他的环境啊，因为他这个环境在国内的环境，他确实是对他的心情压，就是说对他这个情绪吧，就应该是心理上的疾病啊，一个是抑郁症，一个是焦虑症啊，是抑郁症，这两症吧。所以这个你不改变一个环境的话，肯定对他这个病都是没有办法治的嘛。
刘霞在这封请刘霞关注组代为转发的亲笔信的最后，感谢所有关心他、帮助他的朋友们。美国之音陆阳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台湾在野党民进党的前主席蔡英文宣布要参加党主席的竞选。蔡英文这个时候参选，令分析人士做出了不同的一些分析。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台北发的报道。
民进党前主席蔡英文3月15日发表声明，正式宣布参选党主席。民进党党内3人竞选党魁的格局形成，另外2人是现任党主席苏贞昌和前行政院长谢长廷。至于是否会有黑马出现，目前还不得而知。鉴于苏贞昌和蔡英文在民进党内的影响力，台湾媒体称他们是民进党的2个太阳，月亮则是谢长廷。蔡英文表明参选前几天，民进党3月初的一个民调结果发表，其中最引人关注的结果之一是，40%的受访者认为民进党执行逢中必反的路线。对此，苏贞昌已表示将进行修正，以后的大陆政策将只就事论事。那么，蔡英文此时参选，他的大陆政策思路是什么？台湾大学副校长、政治系教授包宗和对美国之音说，蔡英文的台独立场较比以前似乎有所转变，因为他现在认知中华民国。他说，
至少目前蔡英文他的主张改变到最大的就是说，那中华民国就是台湾嘛，那这台湾就是中华民国。那这个说因为根据我们这个9.2共识或者根据宪法的中华民国它的主权是基于中国大陆，那么这一点似乎还没有看出民进党这方面有任何的改变啊，就是他们等于说 按照蔡英文的讲法，就是中华民国他们基建就是在台湾，那将来会不会有进一步的转变，这个不知道，但是目前还看不出来。
台湾大学名誉教授张灵征对美国之音说，蔡英文此时参选主要是出于岛内政治形势的考量。按照他的分析，民进党很有可能赢得2014年年底台湾地方县市选举。如果他能够当选主席，届时可乘东风，直取2016年争夺总统宝座的党内提名机会。
就今年底他党主席继续干下去的话，那明年当然对不起提名这个后年初的这个总统提名啊，还有立法委员提名啊，他全都在他手里头，谁还能跟他争呢？跳出来，这是可以理解的一件事。
报道说，许多民进党人奉劝蔡英文此时不要参选，不要去冒选举失利的风险，以便角逐2016年大选。蔡英文感谢好意，说自己是很成熟的政治人物。包宗和教授在谈到民进党为什么此时公布那份对自己不利的民调结果时，认为民进党内部可能有某种声音认为，为了争取2016年大选的胜算，应该在大陆政策这个重大议题上做出某些调整，或者至少能够形成一些不同的声音，让民进党的大陆政策有所改变。既然如此，蔡英文目前是否需要在大陆政策上做出更多宣示？包宗和说，蔡英文不能够回避这个问题。
我想他如果说是地方选举的话，可能这个议题并不是直接需要去立即的去面对，但是身为一个党主席，虽然是在野党啊，但是他是一个因为党主席他一定是政策全面性的，那么对这个党的不管是内政、外交、国防啊，那么这个各方面，所以我想这是他面对必须面对的一个议题，我想这个是很清楚的。
报道说，蔡英文宣布参选的时候表示，民进党要勇敢转型和蜕变，还提出了民进党三大方向的理念，即使民进党成为有未来性、包容性与行动力的政党。对此，张灵征教授说，蔡英文讲的都很空洞，因为大家都说他是空心菜，因为他始终没有告诉人们如何去做。不仅如此，苏贞昌也是如此，他们口口声声要以事论事，不过在关系到台湾经济发展的两岸服贸协议问题上，他们目前都持反对的立场。不过也有不少读者在蔡英文参选声明下面留言，支持小英参选，为他打气，还有的建言希望蔡英文为民进党发挥承前启后的作用，在台湾建立公益社会，还有的希望蔡英文能够建立起他的专业团队，以便能够让蔡英文的理念深入人心。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台北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国际社会继续关注一位中国人权活动人士被监禁期间病故的事件。美国国务院还有欧盟的外交官都分别发表声明，对中国人权活动人士曹顺利的去世表示哀悼，同时敦促中国政府尊重公民的人权。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陆阳报道。
美国国务院星期六，也就是3月15号，针对中国人权活动人士曹顺利死亡一事发表声明，对曹顺利的去世感到深切的不安，并且向曹顺利的家人表示哀悼。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沙奇在声明中说，美国继续关注中国的人权状况，并且将继续敦促中国当局保障中国公民根据中国在人权方面的国际承诺应该享有的保护和自由。美国国务院的声明还说，美国曾一再向中国当局提出对曹顺利被拘押以及他的健康状况恶化的关切。欧盟外交和安全事务高级代表阿什顿在同一天发表的声明中，对曹顺利之死深感悲痛，同时声明还重申，欧盟呼吁中国政府在国际人权理事会做出的承诺，释放所有因和平表达观点而被监禁的人士。 此前，英国政府3月14号就曹顺利之死发表声明，强烈敦促中国当局确保所有在押人员获得充分的医疗服务，并释放所有因行使宪法权利、言论自由权、结社权和集会权而被捕入狱的人士。此外，人权观察、国际特赦等国际人权组织也于3月14号对曹顺利病故表示哀悼。曹顺利在押期间病故，凸显了中国当局对良心犯基本权利的罔顾。北京的知名社会活动人士胡佳指出，中国政府不仅剥夺政治犯的各种自由，连他们的生命权也要变相的剥夺。胡佳3月16号对美国之音说，
中国政府呢，就是说对于政治犯这个服刑过程中，他不仅仅要剥夺你的自由，剥夺你发出声音的权利，而且呢，实际上也是一种变相的对你的这个生命力的损耗甚至剥夺。
胡佳提到六四天网创办人、知名维权人士黄奇和已经病故的作家、维权人士厉红。黄奇前后两次入狱，最近的这次是2009年被判入狱3年。黄奇2011年6月出狱之后，被查出得了严重的肾病。浙江异裔作家厉红2007年年初被宁波中级法院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有期徒刑6年。2007年5月，厉红就被确诊患上了肌肉萎缩症等病，直到2010年的6月。当局才允许病危的厉红保外就医，同年年底病逝。曹顺利2013年10月21号被正式逮捕。之前，曹顺利于9月14号在首都机场失踪，当时他正准备登机前往日内瓦参加联合国人权培训。随后，他被朝阳分局以非法集会罪名刑事拘留，继而又变更了罪名，以涉嫌寻衅滋事罪执行逮捕。曹顺利被捕之前就有严重的肝病，已经出现肝腹水。曹被捕之后，国际社会对他的身体状况向中国政府提出了关切。中国政府1月中旬对国际社会关切的答复是，曹在看守所内享有相关医疗保障，经医生诊断，目前未发现患严重肝病。而2月19号，曹顺利在狱中就昏迷，被送到医院，当局强行给曹办理了保外就医。而曹顺利的律师王宇去年底就一直为曹顺利申请保外就医，当时当局就一直拖延不予办理。王律师当时对美国之音说，曹顺利的病在看守所没有得到治疗。胡佳说，曹顺利病危之后，当局跟丢弃垃圾一样跟曹顺利脱钩，撇清责任。
现在来讲的话，他一病危了，马上要撒手人寰了，政法机关就像那个，就是说，就像抛一件垃圾一样的，就把他从那里边就是想要抛出去，这样就是逼着那个家属这个办取保候审。最后在家属没有同意的情况下，他们不知道从哪找来一个什么样的人，就给他做了保人，给他弄了取保候审，强行的给他脱钩了，等于跟那个政府脱钩嘛。现在中国政府就可以说他是在取保候审之后死亡的，和我们无关这样的。
胡佳表示，从曹顺利的遭遇，他看到了中国当局侵犯人权一览无遗的表现。胡佳告诉记者，曹顺利的名字在腾讯和新浪微博上已经成了敏感词，提到这个名字的账户不是被封就是被加密。而一直关注曹顺利病情的维权人士刘小芳，从3月13号起一直下落不明。美国之音陆阳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国政府重申台湾关系法的重要性和美国对台湾安全的承诺。美国总统卡特在35年前签署了美国国会通过的台湾关系法，作为美国和台湾发展非官方关系的规范。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报道。
美国国务院亚太事务副助理国务卿梅建华在众议院外交委员会就台湾关系法举行的听证会上表示，过去35年来，台湾关系法对台湾的民主发展和行动自由做出重要贡献，维护了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利益。美国将继续依据台湾关系法提供台湾必要的防卫武器。梅建华说，
在安全方面，维持台海和平稳定对于亚太地区至为关键。奥巴马政府已通知国会超过120亿美元提供台湾的军售，这是一种有形的信号，显示我们对台湾安全的重视。
不过，外委会多位议员在检视台湾关系法施行的成效时都认为，美国政府对于提升美台关系的努力做得还不够，尤其是近来中国的行为令人质疑美国是否有决心实现台湾关系法对台湾安全的承诺。共和党籍众议员罗斯雷提南说，
在我们回顾台湾关系法实行35年之际，我们必须对是否实现其中的承诺进行检视，看看接下来该做什么。尤其是看到中国国防预算再次两位数增加，开始建造第一艘航母，在东中国海建立防空识别区，继续侵犯尖阁列岛，这是一个最好的时机来重申、明确并加强美国和他的民主盟友和最忠实的朋友台湾的关系。
外委会主席罗伊斯和多位成员都敦促奥巴马政府加强美国与台湾的经贸关系，支持台湾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协定。对此，梅建华说，美国对台湾表达加入 TPP 的兴趣表示欢迎，不过美国政府还无法就台湾加入的问题有所表态。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采访报道。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泰国当局准备把在南部拘留的200多名中国维吾尔穆斯林遣返回中国，人权组织要求对这些维吾尔人提供人道主义保护。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科尔本从曼谷发的报道。
泰国移民部门的警察说，他们拘留的78名男子、60名妇女和82个儿童，据信都是来自中国西部新疆地区的维族人。他们被发现躲藏在泰国南部宋卡省的一个橡胶园内。这些维族人拒绝跟中国驻泰国使馆或是泰国当局对话，但是跟来自土耳其驻泰使馆的官员进行了交谈。土耳其使馆和联合国难民署一直向这些人提供帮助。泰国一名官员说，他们将指控这些维族人非法入境，并要求把他们驱逐出境。总部设在美国的人权组织人权观察呼吁联合国审查这些人的难民地位，确保他们不被强制送回中国。该组织的资深研究人员苏奈帕苏克说，根据国际法，泰国有义务保证这些维族人的安全。
Thailand has an obligation under international customary law not to return people to a place where they would face.
根据国际海关法，泰国有义务不把他们遣送到一个他们会有危险的地方。根据国际法，这是一个核心的原则。虽然泰国没有签署联合国难民公约，但是根据法律，他们仍有义务不能把这些人遣送回国，让他们面临危险。
美国国务院也敦促泰国当局向维族人提供保护，确实满足其人道主义需求。泰国警方报告说，这些维族人先是乘飞机从新疆抵达南部城市昆明，然后经过缅甸和老挝或是越南和柬埔寨进入泰国，下一步是前往马来西亚，然后从吉隆坡乘飞机前往土耳其。安排他们出境的马来西亚境外走私团伙据说向每个人收费4万美元。人权组织警告说，新疆地区的紧张局势导致越来越多的维族人逃离中国。中国当局在怀疑是维族人制造的天安门撞击事件以及昆明火车站砍人事件之后，在新疆加强了安全措施。昆明火车站杀人案造成29人死亡，140多人受伤。人权组织人权观察说，中国的维族人遭受民族歧视，以及当局的宗教镇压和越来越严重的文化压制。中国当局则说，他们是在打击分离主义和恐怖主义。 最近几年，虽然联合国难民署一再劝阻，但是柬埔寨在2009年将20名维族人遣送回中国，还有6名维族人在2012年底被马来西亚遣送回国。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叙利亚军队夺取了反政府武装占领的靠近黎巴嫩边境的一个主要城镇。叙利亚官方媒体报道，叙利亚军队星期天控制了亚布罗德，这是反政府武装在那里的最后一个据点。最近以来，政府军一直在这个地区发动攻势，试图切断反政府武装的跨边界供应线。活动人士也证实了官方的这一说法。叙利亚官方媒体报道，叙利亚军队正在搜索亚布罗德城，而且正在拆除反政府武装在那里所安放的炸弹和其他爆炸装置。自从2011年3月叙利亚内战爆发以来，已经有14多万人丧生，250万人逃离了叙利亚。被朝鲜特工绑架的日本人质的年迈父母上个星期第一次见到了他们在朝鲜出生的外孙女。日本外务省官员说，失踪时只有13岁的横田惠的父亲和母亲在蒙古乌兰巴托与26岁的外孙女见面了数天。朝鲜上个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绑架日本人的问题仍然是日本和朝鲜之间的一个主要争端。朝鲜2001年承认曾经绑架了一些日本和韩国的人员，帮助他们训练间谍。有消息人士说，这一次被朝鲜绑架的日本人质的父母能够和仍然居住在朝鲜的外孙女会面，有可能帮助重启中断多年的日本和朝鲜政府之间的磋商。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在2016年将进行总统大选，通常在距离总统大选还有两年多的时候，往往都能看出政党内比较领先的候选人的趋势。不过这一次在共和党内还看不到这种情况，这也是几十年来第一次有这种现象。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马龙报道。
他们是共和党里的新面孔，其中有许多人正在考虑是否投入距今还有两年的总统选举。这些人其中之一是肯塔基的联邦参议员兰德·保罗，他是奥巴马总统的强烈批评者，也是最近保守活动人士会议中一个测试投票的赢家。
我们将在法庭中挑战你，我们将在投票箱跟你战斗。总统先生，我们不会让你撕碎我们的宪法。
保罗可能会有许多竞争者，包括同僚德州联邦参议员泰德·克鲁兹。
人们正在痛苦中，我们需要把这个国家扭转回来。我们在1980年就通过一个草根运动这么做了。今天相同的情形正在到处发生。
克鲁兹和保罗受到查党活动人士的欢迎。查党自从在2010年协助共和党取得众议院的控制后，就成为该党内部一股力量。前阿拉斯加州长和副总统候选人莎拉·佩林敦促共和党领导人不要将查党视为理所当然。
你们还记得2010年选举胜利把你们送进众议院？那不是你们自己做的，那是查党的功劳。
华盛顿皮尤研究中心的卡罗·杜哈蒂说，共和党内部的分歧将在今年国会的其中选举中发生。
共和党正经历许多混乱和一点分裂，他们就如同一些在野党一样，正在努力摸索自己的出路。民主党过去也曾经处于这种情况。
一些共和党人淡化这种内部的不一致，包括共和党2012年副总统候选人威斯康星州的联邦众议员保罗·莱恩。
这是查党对体制自由主义派对抗社会保守派，里面有内部斗争冲突，背后重伤不一致。我是爱尔兰人，我对家庭团聚的概念正是这个样子。
莱恩是2016年选举的可能竞逐者， 另一个人是新泽西州州长克里斯·克里斯蒂。
如果我们不取得胜利，我们就不能治理。不能治理不但是一件坏事，因为我们无法行塑并且改变社会。更糟的是，他们可以这样做，而且他们正在对我们这样做。
不过，杜哈蒂说，这是数十年来共和党第一次没有出现一个明显的候选人领先者。
到现在没有一个王位继承者，过去在共和党竞选中通常会有这样的人出现，但现在却是一个完全开放的竞争。
不过民主党对2016年的选举展望情况却完全相反，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仍然是一个各方看好的候选人，如果他决定要出马竞选的话。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在华盛顿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一家纽约公司和一家爱尔兰的公司准备合作开展电子货币比特币的批发业务，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韦福报道。
电子货币交易市场 Atlas ATS 的斯洛福斯和爱尔兰 Pursue Telecom 公司运营官库斯明斯基正努力把比特币等电子货币推上大舞台，让世界各地最大的投资者可以在网上进行货币交易和安全的储存货币。两家公司合作为大宗投资者交易比特币和其他虚拟货币提供一个全球性私人网络。斯洛夫斯说，他最近用这个网络把自己的一大笔钱从俄罗斯转到了美国。
我用自己的服务器在3分钟之内就把所有那些比特币转账成功。我们知道比特币的价值在于它的全球性，无疆界，你可以随便转移，而且它是一种公共货币，每个人都能够拥有。所有权的转换是公开的，明示比特币所有者的权利。但是从交易的角度来看，这是一个重大的革命，因为目前证券等传统资产的交易有时需要3天才能完成。
现在世界上有6种主要电子货币，比特币最受欢迎。斯洛福斯说，电子货币像因特网一样，有可能让商业活动发生重大变化，因为电子货币能够让华尔街和电子商务公司进行即时的瞬间交易。
我们预计今后5年，仅仅美国主导的比特币所生成的佣金就会增长5倍，超过10亿美元。因此，未来这将是一个巨大的市场，一种重要的交易资产。
Perseus Telecom 公司的库斯明斯基说，他的公司提供安全无线网络，这些网络已经应用在里约热内卢、纽约、伦敦和香港等主要交易市场。
让比特币进入已经由我们的无线网络连接在一起的交易地点，这对那些希望在系统中利用每一毫秒的精明交易商来说，再适合不过了。
库斯明斯基说，使用者将能够安全地在网络中交易比特币。电子货币的加密数据在这个系统中就像纸币在银行保险库中一样安全。至于规章条例，美国各州都有自己的要求，预计联邦金融监管机构也将公布相关的条例。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小金豆看什么呢？这么认真？
哎呦，逗死我了！
上班不许看美剧。
什么看美剧？我学习呢。这可不是一般的美剧，这是另类英语教学美剧。美语怎么说？
你英语不是专八吗？不用学啦。
我专八还优秀呢，还不是哑巴英语？这里教的词儿我都没听过。你也赶紧的吧。
美国之音新版视频英语教学节目《美语怎么说》，主持人 Mike 和杨林带您走进美国年轻人的日常生活，边乐边学地道美语。上新浪微博或者优酷搜索《美语怎么说》，精彩原创视频每周更新，敬请关注哦。
由美国之音编著的新书《国家秘密》七月份出版，并在香港、台湾和美国同步上市。这是美国之音建台以来首次出版以新闻报道为内容的图书，也是美国之音中文部丛书出版计划的一个开端。《国家秘密》从 VOA 卫视的解密时刻中精选了八篇报道，涵盖了中国近现代史上一系列长期存在误解的事件。购书信息可以到美国之音网站上查看。America, VOA.
谢谢大家收听3月16号星期天的美国之音中文广播时事经纬。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都播送完了，明天再见。
美国之音现在报告新闻。韩国国防部官员说，朝鲜至少试射了18枚短程导弹。此前平壤进行了一系列导弹试射，引发首尔和华盛顿的指责。韩国联合通讯社援引官员的话说，这些导弹是星期天晚上从朝鲜半岛东岸发射的，在日本海上空大约飞行了70公里。根据联合国的制裁方案，朝鲜可以试射短程导弹，平壤经常对其武器装备进行测试。叙利亚军队夺取了反政府武装占领的靠近黎巴嫩边境的一个主要城镇。官方媒体和活动人士都报道说，叙利亚军队星期天控制了亚布罗德，这是反政府武装之卡拉蒙地区的最后一个据点。政府军一直在该地区发动攻势，试图切断反政府武装的跨边界供应线。据叙利亚官方媒体报道，叙利亚军队正在搜索亚布罗德城，移除反政府武装安置的爆炸装置。自2011年3月叙利亚内战爆发以来，已经有超过14万人丧生，250万人逃离这个国家。内战起源于反对阿萨德总统的大规模街头抗议，政府采取暴力手段镇压抗议者，结果抗议演变成暴动。中国西北部藏区的一名僧侣自焚。中国官方的新华社引述藏区地方官员的话说，这名来自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的僧侣星期天引火自焚。报道没有提供更多的消息。美联社的报道说，青海泽库县一名公安人员证实了这一自焚消息，并说自焚者是在寺庙外面实施自焚行动的。此人没有提供进一步的消息，也没有透露自己的姓名。青海紧邻西藏，自从2009年以来，已经有100多名藏人自焚抗议中共统治。中国政府说，自焚行动受到外国藏独势力的鼓动。塞尔维亚选民正在进行议会初选，最终选出有250个议席的新议会。执政的塞尔维亚进步党预计将赢得星期天的选举。这次选举正值塞尔维亚寻求加入欧盟之际。塞尔维亚进步党领导人亚历山大·武奇奇预计将成为下一任总理，他是已故政治强人米洛舍维奇的前民族主义盟友。武奇奇承诺进行深入改革，推动塞尔维亚经济发展。该国经济由于战争和国际制裁而受到破坏。即将届满离任的由信仰社会主义的总理伊维查·达契奇领导的政府在民调中落后。两名候选人参加角逐斯洛文尼亚下一任总统的决选。总理罗伯特费科和富翁慈善家安德烈斯基卡在3月29号举行对决，在星期天举行的基本上是荣誉职务的总统选举中，他们击败了另外12名候选人。在初选当中，费科赢得28%的选票，斯基卡赢得了24%的选票。费科是一位前共产党人，他领导的斯摩尔社会民主党控制了斯洛文尼亚的议会。各位听众，以上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新闻，谢谢收听。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亚洲3号卫星继续收听收看美国之音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